ขอโอกาสครับท่านอาจารย
์请阿珍给尊者给机会讲法
วันนี้วัน
今天是
มาฆบูชา
万佛节
เราชาวพุทธก็รู้
我们佛教徒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
น่าจะเป็น
มาฆบู
ชาครั้งที่2564
减掉43个这个万佛节了，并没有给大家说彩票的号码，不是说哎呀这个我得到这个号码了就拼命的去听，是多少？2609个万佛节，对吗？佛陀所教导的法在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听到很多了他的主要的这个教导的这个重点在于佛陀的教导的核心在于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去训练自己的心自尽其意所以其他的法全部都涵括在 这几句话里面已经学了很多了已经听过很多了取决于我们自己要不要动手实践
了
所有的恶要这个断只能自己去断所有的善法要想这个 去做 具备也要自己去训练要训练让自己的心纯净无染也要自己去训练这全部都是都要自己亲身去实践的法如果我们去造恶做了很多的不善我们就会有苦我们就会悲伤苦闷就等着我们如果我们去行善这个纯净无染快乐在未来等着我们我们要来训练我们自己的心纯净无染就需要这个更非常的用功我们的心每一天有的全部都是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照做这个照做那个一会照做坏一会照做好一会照做不照做想不照做然后去照做空因此迷失在那些照做里面的心是不可能纯净无染的必须要慢慢训练首先起初训练的时候就要去训练让他先清明然后去开发智慧直到他纯净无染他真的来到纯净无染心他本身是清明的那个是属于很平常的状态我们大家平常的状态就是清明的在烦恼习气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那样子的佛陀他开始说心的自然的状态他本来的状态是清明的他是清明的但是他郁闷这个是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他掺杂进来了就会走掺杂进来就会走我们要来训练心让他清明训练让他清明其实意思就是说别去迷失随着烦恼习气跑了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烦恼习气控制心就会自行清明比如我们训练禅定心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这个其实就是清明的心这个称之为这个心清明也就是作为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 这样这个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但是是被烦恼习气染污，直到它消失了，它无法现身，结果它变成了贪的心、嗔的心、迷失的心。因此起步的阶段，我们先要训练心，让它清明，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禅修的方法有很多，每个人的根基跟秉性是不一样的，那就去训练我们去练习了之后，心能够抽身出来，从造作的世间跳脱出来，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比如在寺庙里面，那个寺庙里面的有一些出家师父，农婆会让他念佛陀，如果谁特别喜欢想的就去念佛陀，佛陀不停地念佛陀，在哪一段时间特别的这个散乱，就念得快一点点佛陀，念得快一点点，如果哪一段时间心灵静下来，就开始轻松自在的佛陀佛陀佛陀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佛陀了之后心散乱，知道散乱，佛陀了之后心宁静，知道宁静，在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说当下这一刻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知者的心就会升起，散乱的心就会灭去，知者的心就会升起了代替。或者在这个寺庙里面有一些出家师父，龙婆让他光骨头，光骨头在这 从头颅骨开始，这个 眼眶，然后这个跟着这个脊椎往下面走，然后这个来到这个那个四肢，心是观者，然后看见骨头，不停地看骨头，起心的时候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不停地观下去就会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然后这个骨头就会开始越来越这个透明，心也开始宁静，这个清明，心是观骨头的人，但是知者的心就会越来越清楚起来，然后就会获得这个清明的心。有些出家师父就观呼吸，并没有观呼吸，是观身体呼吸。在修行的时候，如果只是一味的观呼吸的话，这个不要观一味的观呼吸，要观身体呼吸，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不停地去看，谁是看的人，心是看的人，就这么不停地去训练。有些人，有些师父是这么修行的，有些这个出家师父是看这个行住坐卧，然后动停之类的，不停地去觉知，看到身体行住坐卧。有一个出家师父，这个去给龙婆那个玻璃去这个擦玻璃，然后不停擦擦来擦去，看见身体在工作，身体在动，心是观者，那个知者独立自行独立凸显起来，并没有任何刻意，如果刻意的话是做不到的，如果刻意的话就变成了这个贪心，这个动机烦恼习气已经升起了，善法不会升起的。因此起步的阶段，有的出家师父是精行，这个不会走的话就走，就是或者是这个不会走的就走得很苦闷，或者是计时，或者是这个是这计算几个小时、几分钟或者几个回合，这些人是不会精行。精行并不是要一定要走得很漂亮，而是要带着决心去精行。比如说我们去进行，我们的心散乱跑掉了，及时的意识到说心跑掉了，在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跑掉了，知者的心就会升起。什么时候能够正确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境界，那个时候知者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我们无法指挥让知者升起，但是只要我们不变成迷失知者，他就会自行来，因为这是他的本来的这个自然的状态，心的本来的自然状态，就是这个他本身是清明的，是知者。因此在经典里面称之为这个心的一个特质，就是那个对所缘进行感知。因此事实上知者 心本身已经是自在了的，但是它被染污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烦恼习气而染污，也就是说它被那个称之为心所，这个跟这个被心这个心所这个染污，变成了贪心、嗔心、痴心，这个萎靡不振的心，这个妒忌，这个害怕、恐惧、担心，各种各样的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这个都是源自于那些这个跟心来造作的事物，心本身它仅仅只是知者而已。因此我们训练那么久，拼命的去训练修行那么久，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回到能够去认识那个知者，事实上本身已经存在了，那是我们的心本来的自然的状态，知者并不是什么多殊胜多奇怪的事情。因此我们修行某一种禅法，起步的时候修行什么都可以，先去选择其中一种，一旦我们修行了之后，然后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这个非常重要。居士之所以取不得好的成果，是因为没有持之以恒，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直不停的明日复明日，这根本就是不懂事儿，一定要忍耐。比如说每一天必须要安排时间出来，每一天必须要进行，比如说我们的出家师父必须进行，必须打坐。有的出家师父说，这个打坐了之后每一次都睡着，那如果是那样就去进行，如果坐了就睡着，那就去进行，去走路，只要还能走就去走，走的话并不期待必须期待说要好，而是去走了之后去觉知自己，走了走去心跑到脚上面了，及时的意识到说这个心跑到脚上面来了，不停地走下去，然后心跑去想，知道说心跑去想。今天的话筒，这个说话的时候需要这个很用力，这个能不能把这个话筒的声音量稍微调大一点点。一点点，否则龙婆必须要这个很用力，会很累。起步的时候修行某一种禅法，这样稍微好一点点，不需要这个吼。这个起步的阶段修行某一种禅法，必须要去练习，去精行，是去佛陀，是去呼吸，什么都去做吧，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早期的练习的时候不会看到结果，但是时间练习的久一点，然后心就会开始有力量，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那心安住起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知者的心，这个心，这个称之为清明的心，这个知者是清明的。他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烦恼习气这个掺杂过来，有的只是善法掺杂进来，我们有决心在，那个是善法，烦恼习气来不了，决心来了。我们正不停地这么训练，每一天去用功，时间一久，有的人训练时间不久，有的人需要训练很久，这个取决于自己的福报波罗蜜，我们以前累积的到什么程度。比如曾经之前已经有旧的福报波罗蜜，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修行很容易。如果我们以前没有旧的福报，修行就会很困难。那但是过去的那些福报波罗蜜还不够的话，如果够的话就已经应该证悟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来这个让善法这个累积的更多，去持戒，训练禅定，去训练心，让它清明，然后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不迷失随着烦恼习气跑，然后去训练这个开发智慧，让心清明。这个心，这个之所以纯净污染，是因为智慧心要想能够开发智慧，一必须要先清明，必须要变成知者，才能够开发智慧。因此，在四念处里面，这个关于开发智慧的这个部分有很多，佛陀会教导让我们要去看到观身内身、观受内受、观心内心、观法内法， 要去看见，那谁是看见的人？这个作为清明的心，也就是知者的心，是观者。因此，如果我们还没有作为知者的心，没有观者的心，我们就无法开发智慧，我们就无法真的用功。因此，起步的阶段，那我们拼命的去训练，其实为了能够让心可以从造作的世界里面松脱出来，变成观者。智者的心事实上依然也是属在造作的心，但是属于造作好的心，没有随顺烦恼习气跑。因此我们每一天去训练，每一天去训练，那个好几位师父，这个有的出家师父的旧的福报很多，训练得很快，有的人不太有，那就要 重新开始累积，那不停地去累积，只要不造恶业，这个如果造这个干坏事，造不善业，然后就会这个福报会越来越减少。那不可以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持戒，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修行，去培养，不停地培养觉性，直到心有力量，然后变成知者，变成观者了。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开发智慧。在有心作为观者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刚刚才醒，但原心呢，我们一直处在熟睡的状态，根本没有醒过。心一直处在念头的世界，一直是在处在梦的世界。我们训练那么久，才不停地去训练禅修，直到最后心醒过来，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然后这个他自身就是清明的。我们就会知道说啊，完蛋了，活了那么久，刚刚才醒，刚刚才醒啊。世间的所有的人类有这个几十个亿，真正有作为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的人很少的，不多的。这个世间的人全部都是迷失的。以前龙婆去外面跟阿姜怂才尊者去到外面，只给阿姜怂才尊者看说，这世间全部都是这个迷失的人，没有智者、觉醒者的，有的全是迷失的人，迷失去看，迷失去听，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迷失去在心里面去想跟造作。因此如果作为迷失的人呢，那怎么可能开发智慧呢？心是迷失的，心是属于不善的，心里面有痴。痴呢，它跟这个智慧是这个 相对的另外一级。这个痴跟智慧是两极，智慧有时候我们又称之为无痴。如果听到说无痴，就要知道说那个就是智慧，有好几个名字，智慧有好几个名字，这个无痴也是一个名字。因此心必须要训练。而有些人就会担心说，一开始怎么开始就怎么用功，怎么做呢？只是意外在想，然后这个第一步就开始迈出来呗，迈出来，不，比如说进行，就先这个迈出第一步再说。这个走来走去，然后心苦闷起来了，要及时的意识到说，哎，心开始太苦闷了，或者走来走去，然后一直想这个想那个。有的人这个一边进行一边这个打电话，不停的打电话，号称自己在进行。这个走一会儿之后，马上把手机拿起来看了，哎，看这个 Facebook 或者看这个 IG 或者是什么微信什么之类的东西，哎，那样这个你别去进行了，浪费时间。那是这个迷失在世间的这种禅修方式是不什么东西都不会有收获的。真正修行的时候，在我们真正在固定形式用功的时候，别的东西先放下，先把它放开扔开。以前龙婆去跟龙婆普尊者学法的时候，他也分享说有出家人修行，然后结果心要宁静了，结果刚好要做网课了，听到了这个钟声，那马上就把修行放下了，然后急忙要去做网课了。龙婆普尊者说，哎呀，你不聪明，这个做网课是很好的，但是心集中下来那个是更好的，那是把这个更大的东西扔掉了，去捡小的小芝麻了。但是这么说并不是说 让大家这个不来做网课，那个心这个没有集中，心一直迷失的，就要立马要做网课，别把它作为不能够把它作为借口。这个在别的地方可以作为借口，但是你在龙婆面前不可能找借口的，因为龙婆能看到你的肠子。起步的阶段呢，修行什么就去修行，先修行某一种禅法，就类似于是我们要用 GPS， 然后这个我们的车停在哪里也不知道，然后我们无缘无故的我们把这个机器一打开，然后它让我们这个往这个东方，但是我们不知道哪边是东边，不知道哪边是东边，然后就先开出一步嘛，然后一旦错了之后，它就会自动会提醒的说，哦，回车，这个倒车，来，说明这个方向错了。那个修行也是一样的，别只是一味的想那么多，说怎么做才对，怎么做才对，怎么做才对好，你想多少都不会对的。动手去用功吧，去精行，去打坐，去念佛陀，去呼吸，什么样的都去，起步的都是选一个去做吧，去修行了之后，然后去观察自己。如果我们并没有跟上高僧大德在一起的，如果跟高僧大德在一起，就会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不会迷失很久，不会卡在很久。比如说我们被卡在某一个境界里面，高僧大德看到了就会这个指点我们，不用问他就会指点的。如果我们没有跟高僧大德这个在一起，那就要用到观察，那个称之为善巧的去观察。比如说我们进行了之后，我们就特别的憋闷，心憋闷，沉重的心，憋闷的心呢属于不善心。真正善的心，它是轻松的，它是柔软的，它是敏捷的，适合工作，老老实实的觉知所缘，不会贪，不会嗔，不会痴，这个称之为善心，这个称之为大善心。因此如果我们动手去修行了之后特别的憋闷，或者打坐了之后特别的憋闷，特别的苦闷，然后特别的透不过气，我们就要知道说现在的心正在属在不善心，那怎么办好？去找办法去对治吗？越找办法去对治，这个比以前就会越困难。心是不善的，知道说心是不善的，心憋闷，知道憋闷，慢慢的去观察，接下来就会自行照见到说这个憋闷的心是源自于什么，源自于贪心，想修行，想好，想一直保持觉知。心有了贪，心是不善的，动手带着以这个贪心去修行的话，在一整个的修行过程中，这个贪心依然是存在的。这个贪心呢，想好，但是没有如愿以偿，然后就会苦了，那这个就苦了。嗔心就会冲起来了，心没有快乐，心不滋润了。打坐了之后憋闷，特别憋闷，特别苦啊。那个心是有完全是有嗔心的了。起步的阶段源自于贪心，想好想修行，然后就动手去修行，然后拼命的去打压自己，就会苦闷起来了，就会憋闷。我们先去动手，起心的时候苦闷也随他去嘛，然后先去动手，然后苦闷了之后去观察说，哎，这个心苦闷呢，然后一定有什么东西错了，不用去这个思考，知道说当下，就只是知道说当下苦闷，接下来就会看到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其实就是这个贪心，想好，想修行，想知道，想成为，想得到，想好，想得到道果，然后就去打压自己，又当看到说，哎呀，这个心憋闷的心，那个是源自于紧盯的结果。紧盯呢是源自于想要好的这个结果，就会看见，慢慢的看见，不用去思维，如果思维的话就比以前更散乱了，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要用时间，花时间修行，不用着急，这个不停不放弃不停，但是不用特别的挣扎，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就会看到它的源头，哦，就是贪而已，因为想好想修行，一旦想好想修行就会去紧盯，一旦紧盯就会郁闷，郁闷就会这个憋闷，就会嗔心就会升起来了，在苦闷的时候嗔心就升起来了，慢慢去观察，慢慢去体会，不用害怕错，而是要用到如理正思维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用功了之后憋闷，然后这个很苦，说明不对了，或者是修行了之后听到龙婆讲到说这个修对了啊，心很舒服，很轻松，很柔软，这个然后就去专修，让心柔软轻松，这个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做了说啊，
这
看到了之后，哎，看到之后真想敲头啊。那个也不行，那个故意这个把它造作出来很好，把心装修，那个同样是假冒的。我们不用去装修心，把它装修好。什么时候我们修行了之后，心是对的，它会自行好。但是如果我们故意把它装修出来，它很好，那个根本什么东西都不懂事，依然还在造作而已。因此修行禅修起步的阶段先去动手吧，这个听得太多了，不动手的话你是不会得到收获的。去用功了之后不停地去观察自己，如果没有跟高僧大人就去观察自己，观察说自己是修行的是善法是增长了还是不善法增长了，慢慢去观察，慢慢去体会。如果修行了之后能够觉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了，然后看到苦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苦的一刹那，有生命中碰到问题，神经苦很久，苦很重，现在苦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个苦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慢慢去观察。如果修行是对的话是不会太苦的，那苦就会慢慢减少，慢慢去训练，慢慢去观察，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说啊，如果我们有决心去修行，带着决心去修行，并没有以贪心去修行，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这个清明，慢慢的亮堂，慢慢的这个透明，它会清明，会宁静透明，是因为禅定的力量，但是最后是因为智慧的力量才干净，那个才是真正的纯净无染的心。因此起步的阶段我们先要获得这个清明的心，作为知者的心修行，那之后去观察，如果心苦闷了就不对了，如果修行了之后散乱走神，这个也不对，然后用功了之后轻松自在的去觉知禅修所缘，不停地去观察，心就会开始有力量，然后我们就会获得知者，好的知者的心。现在已经入这个夏天了，那些小的虫子已经开始来了。在我们获得清明的心的时候，知者的心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可以看到，清楚地看到造作，类似于是我们把我们的桌子上面弄得干净了，已经没有灰没有头发了，有什么一丁点这个一出现我们就看见了。但是如果我们的桌子上面乱七八糟的，这个一个大的这个壁虎躲在里面，我们也看不到，烦恼习气在我们心里面来了，但是我们看不见。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清明的，类似于是我们把我们的桌子或者地面这个弄干净了，有什么这个头发或纸屑一丁点出现掉到地上，我们立马看到了，因此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清楚地看到什么东西这个掺杂到我们的心里面来。那如果我们的心是知者的话，因此必须要训练，必须要训练有拥有知者的心。那接下来无论什么东西是这个漂亮的这个这个书或者是蛇还是这个壁虎进来了，我们都可以看得见，也就是善法也看来我们进来我们也看见，不善法进来我们也看得见，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东西这个掺杂进来了，快乐这个掺杂进来，这个痛苦掺杂进来，这个不苦不乐掺杂进来，这个善法掺杂进来，这个贪嗔痴这个掺杂进来，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见。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这个乱七八糟的，心是脏的，没有知者在的话，什么东西藏在里面藏了很多我们也看不见。比如我们大家如果没有作为真的知者的，没有真的知者的心的话，在有什么东西这个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有什么东西掺杂进来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就误以为说现在已经没有造作了，现在更刚刚好坐着修行，然后不停地坐着去造作，误以为说自己没有造作，但事实上在造作。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作为知者的心，必须要有清明的心，先要有获得这个，这个称之为我们有正确的禅定。这个正定啊，是升起智慧的静音。因此，如果我们没有禅定，让心作为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作为 看所有境界的这个观者的心，我们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因此必须要训练。在非常长的时间里面，在修行的非常的长的时间里面，以龙婆的观察，我们的大量的时间都是这个要用于训练作为知者的心。其实这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的心习惯于变成迷失的状态，我们的心不习惯于作为知者。就像龙婆这个告诉这个那个时候阿姜松德宗的还没有出家的时候，龙婆就说啊，说在这个龙婆已经看到过了，发现这个世界全部都是迷失的人，根本没有知者的心，那可以帮着数子可以数出来的，没有几个人的。一旦我们来训练，不停地去训练修行，比如有的人观身体动，不停地去觉知，最后知者就升起了，变成观者，知道什么？知道身体在动，知道身体呼吸，知道呼吸的身体，知道行住坐卧的身体，知道动停的身体，就会有知者。知道在身体里面升起的苦乐，知道在心里面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知道不贪不嗔不痴，或者是知道贪嗔痴那些在心里面升起的，就会看到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从外面掺杂进来的，什么东西这个超过了那个知道，那个全部都是这个全部都是外面注加进来的，无论是好还是坏。因此什么东西是超过了这个知道，这个说明已经是在造作了，不是造作好就是造作坏。但是在造作好造作坏之间，造作好比造作坏更好，因为造作好会去到善道，但是造作坏会去到这个恶道。但是如果不造作，超越造作的话，但是不是刻意的不造作，刻意的不造作那个是依然是属于造作。这个造作有三类，造作坏造作好和造作这个空，不感知什么东西，去进入到无色界定之类的，就会卡在那个空里面。如果我们训练直到得到了知者，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发智慧了。我们的心已经清明了，但是依然没有纯净污染。以前龙婆去给龙普特长老做禅修报告，龙婆看到心那个它实际上是源头，它就是构建有跟生的那个真正的主体，其实就是已经知道知者的心本身，已经看到了那个出生的那个源头，其实就是在智者的心里面的漏烦恼。因此智者的心本身呢，它本身是清明的，但是它不干净，它不纯净污染。在这个清明和纯净污染这两个词是不同的，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这个清明类似于是这个有一缸水，水静止不动，然后这个污垢这个沉在这个缸底，所以水是清澈的。但问说这个污垢还在吗？还在，并没有到哪里去。一旦这个有接触，六根六重心就会这个动荡起伏，这个里面的污垢就会起来了，然后就会不停地造作这个造作那个。因此心清明呢，接下来的职责就是要去开发智慧，让心纯净污染，让心真的纯净污染，抵达纯净污染解脱自在的，其实就是智慧。心抵达是透过智慧而抵达纯净污染，佛陀是这么教导的。一个人抵达纯净污染是透过智慧，不是透过戒，不是透过禅定，但是仰赖于戒，仰赖于禅定，去可以来开发智慧。那我们来训练有戒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很容易有禅定，我们的禅定就会很稳固。我们训练禅修修行，我们的心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接下来我们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觉知而觉知。这个训练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好的知者了，一旦我们有了好的知者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发智慧，我们就会可以不停地去探究什么烦恼习气藏进来了，我们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类似于我们看到这个看到我们的那个看到那个在存在缸底的那个污垢，我们并没用手拿去搅它，然后而是看到这个他在那个，然后这个那个藏在缸底，然后我们不停地把这个水这个把它这个舀出来，然后去把那个不停地舀出来，最后就把它全部都清理一遍， 修行也是类似的，我们培养决心开发智慧，不停地培养决心开发智慧，却看到所有的境界生住灭。比如观身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观者，我们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而不是看呼吸，是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那是不一样的。看呼吸，观呼吸就会切入到这个修十遍了。那龙婆小时候在修习安般念的时候，还不会修习安般念的时候，龙婆观的是呼吸，呼吸就会慢慢静止，慢慢停，最后这个呼吸停止了，变成了光明。这个其实是变成了这个修这个变体禅了。然后最开始称之为这个变作相，一旦它停止变成了这个光明，称之为这个取相。接下来这个就可以这个玩这个光明，可以这个缩小扩大，然后可以把这个不停的这个扩大，就像这个日月也行。然后把它这个浓缩到一个针尖也行，或者是光骨头，光来光去，然后也可以变成光明，变成光明就特别特别的亮堂，就会变成透明，变成了光明。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修遍地禅。那个龙婆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禅修方法，大家要想玩十遍禅的话很困难，这个剩下能够玩的人很少，大部分人都很散乱。因此我们观的时候呢，观身的时候，心是观者，心是知者，看到身体呼吸不是观呼吸本身，而是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看到身体行住坐卧，心是观者，仅仅只是知者，不是紧盯着。比如说 有些人观身，观全身，然后去紧盯，盯着他，心就会憋闷，心憋闷说明已经没有知者了，已经变成了贪心了。只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以这个平常的心，平常的心其实就是清明的心，很普通的心。昨天也看到一个出家师父在经行，看到他是拥有清明的心，是很正常的心，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没有迷失，追着烦恼习气跑而已，心就会自然清明起来。那一旦有了清明的心，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到非常重要的工具了。接下来决心觉知身体，并没有紧盯身体，是觉知身体，然后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决心觉知这个苦乐的感觉，好坏的感觉，就会看到苦乐好坏，这个所有的念头造作都不是我，是这个从外面掺杂进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不停地去提升，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知者的心本身也是无常的，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迷失者，一会变成想者，演绎造作者。因此知者的心也依然无法作为我们的靠山，因为它依然是无常的。一旦我们不停地这么去观，结果发现智者的心也不是我，这个并不是念头，不是思维，不是分析，而是这个彻底的洞见心。如果我们刻意的去观智者的心，那个就错了，另外变成了紧盯智者，那就很难对治了，那个是最难对治的，卡在这个那个色摩他。因此如果我们有了知者的之后，我们就去看那个从外面掺杂进来的事物，比如说观身，就会看到身体是这个掺杂进来的，不是我，然后这个苦乐的感觉就是掺杂进来的，不是我，看到好坏，所有的好坏都是掺杂进来的事物，不是我，不停地去观察，直到某一点，然后就会逆流而上。在切断的时候，在切断这个那个十个结的时候，这个心就会逆流而上，就会找知者。最开始知者的心就会不停地开发智慧，走开发智慧，就把外面东西全部把它切断，然后这个逆流回来。然后如果真的彻见洞见的话，就会照见知者的心本身也不是我，同样也是眼识上法印的。如果照见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这个明白法了，就会获得初见的法，知道我不存在，这个是属于开发智慧的部分，心就会这个开始越来越这个干净了，就会来到干净到一定的程度了。心不干净其实就是心愚蠢的心，有烦恼习气，有痴在，这个真正聪明的心，有智慧的心，这个也就是无这个 没有迷失，没有愚昧，我们要慢慢去训练，获得升起了初阶的智慧，初阶的智慧就看到实相，说这个身、这个心或者是五蕴，不是我，不是我的，没有我，没有我的在这个身五蕴里面，五蕴也不是我，不是我的，没有这个除了五蕴之外也没有我，没有我的在哪里，也没有个我，没有我的，这个是属于初阶的智慧。我们的心就会这个干净到一定的程度，类似于这个是已经比较这个对佛教已经非常稳固了，到某一天必然会抵达涅槃。如果要死去的话，有的人会再次出生一世，有的再出生两次，两世三世，但是最多不会超过七辈子就会抵达涅槃。而我们抵达这里了，我们就去进一步的去训练，让心干净，最终智慧更高一阶的智慧就升起了，就会看到了这个色法的实相。这个所有的色法它本身就是苦，不是什么好的宝，稀世的宝贝，是无常苦无我的。一旦这么照见，这个是属于中级的智慧，中阶的智慧，我们就会心就会获得另外一阶段的法，心没有连着于这个色法，就会摆脱这个世间。因为这个世间是属于这个所有的这个色法的世间，因为色声香味触，这个称之为欲，这个称之为欲界，这个称之为欲界。因此心如果看到了实相，说所有的这个色声没有任何的意义，就会摆脱五欲，还有还活着，如果有眼睛有耳朵的话，比如说高僧大德，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们非常棒，一看就知道了谁修行已经来到哪一点了。比如这个出果的圣者，他一看就会知道了，哎，这个是出果。为什么？因为已经没有了这个身见解潜藏了，包括您那个自我的影子都已经没有了。比如说他看到三国的圣者，一看马上就知道了，哎，这是三国的圣者。为什么？因为心已经从世间已经跳脱出来了，我们认识的这个世间，这个属于欲界，这个属于这个三果阿那含生者的心，他们活在这个世间，但是没有这个世间相关，就像这个荷花在水中，但是这个并没有被水淋湿，但到了最后阶段能够放下心，这个属于这个最终的智慧了，看到了实相，心本身就是苦，智者本身是苦，并不是什么稀罕宝贝，这么照见就会放下这个智，又会放下智者。龙伯顿长老他曾经教导说，这个把色这个脱掉就会进入这个空，然后这个什么这个所有的，也就是所有的造作，这个他用了一些专业术语，他没有学经典，他就会自己创造一些词，然后大概能够表述的那个意思，把这个色脱掉，然后就会抵达空，就不停的分离，最后心就会空光明起来，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必须要进一步的进去，就必须要能够放下，继续要放下知者的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这个空，然后才会抵达涅槃。他只说了两三句话而已，这个修行几乎要修行到死，或者死好几世才能够明白。有时候他教导的非常短，龙布顿长老教导的很短，这个把这个一层层的这个分离就会抵达空，把这个空不停的波就会抵达这个无上空，就会抵达涅槃。什么是空，什么是光明，其实就是知者，就会空。至于说这个空里面加注入进来的那些，其实就是造作。这个长老称之为那个是称之为这个表色，就是不停的这个那个称之为这个，他称之为表色，这个称之为随便怎么表达。事实上其实就是所有的造作不停的这个剥离，然后抵达心，就会抵达导致我们的心不清明。但是一旦有了清明的心之后，必须要把进一步的把这个放开，才能抵达无上空，才能够抵达涅槃。今天讲法，这个讲的是这个那个 望佛节，但是今天讲的法特别的毒，但最重要的是听了之后必须要去动手，这个不管是错还是错，先要去动手，然后再去观察，有机会见到高僧大德就会容易一点，如果没有高僧大德在我们的附近就要去观察，农婆用的是观察，自我观察，并没有这个太过于依赖于高僧大德，你自己所记得的这个曾经去这个请教过高僧大德，其实有时候根本没有问，他们会主动说的，全部加起来是七次，跟高僧学了好跟好几个高僧大德学法只有七次而已，而且没有疑问，没有疑问，因为用的是自己在观察，为什么这个靠高僧大德很少，因为这个离高僧大德很远，因为是居士，那是居士，这个包括因为都是在这个北部，高僧大德在北部和东北部，自己没有时间去一直可以去顶礼他们，但是是用他教导的那些法不停的去实践，这个实践了之后去观察，实践了去观察，这么用功了之后善法生长还是不善法增长，不停的去观察，这个修行了之后很苦闷的，说明这不善法增长，苦闷，这个是嗔心呢，这个心很苦闷，心很苦，这个不停地去观察自己，因此龙婆不停地给大家强调说必须自助，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龙婆就是透过这个方法走过来的，就是透过观察走过来的，不喜欢的那些弟子们特别的脆弱，一直希望靠，你别有的人来问这个境界，早期的时候龙婆会回答，回答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认识境界，比如说有的人走神他不认识，龙婆一看到说哎，这个走神了，一旦看到境界，看到了一个境界，其他的境界看起来就不难了，因为曾经已经看到境界就会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心走神都知道了，因此心走神的还不知道的话就会贪，就会生气了，这样就会可以自己意识到的，慢慢去观察，去每一天去训练，每一天去训练，龙婆每一天都去训练，非在修行这一块很忍耐， 不太让别人知道的，也不太有人知道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去修行，就好像没有，看起来就像没有修行一样的，但是这个修行是属于心方面的事情，谁知道自己呢，那就会自己会知道，不停地去训练，高僧大德别说龙婆神长老称龙婆为知者，从那时候龙婆还是居士的时候，一见到龙婆就称龙婆为知者，知者不知道龙婆的名字，但知道称之为这个知者，变成这个那个他给的一个那个法号了，一旦心变成知者了，就开发智慧，就会叫纯干净，就不难了的。这个心干净，这个一定，但是一定必须让它先清明，然后呢，去开发智慧，去这个修习毗婆舍那，最后它就会这个纯净无染，干净纯净无染。最开始先要让它清明，然后去开发智慧，最终就会以智慧而保持这个纯净无染。今天就到这里了，其他剩下来的就自己去用功修行。